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来分享木道班的最后一课，认识救恩。通过本课的学习呢，我们要达成两个学习目标。第一呢，认识罪以及罪的危害性。第二呢，了解救恩的内涵。在分享之前呢，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来做一个交托的祷告。爱我们的神，感谢你的恩典。主要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通过网络学习关于神的真理。主啊，我们也恳求神给我们属天的聪明和智慧，让我们通过整个一个慕道的一个学习，使我们能够更加认识我们所信靠的是怎样一位神，能够更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需要，也借助这样的一个课程，让我们能够经历更深的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来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门。弟兄姐妹，那说到救恩呢，我们不得不说罪啊，因为有罪，因为我们人都陷在罪当中，所以呢，我们需要救恩。那么罪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罪呢是一个奥秘，难以给它下一个定义，或者说我们很难以完全的去理解。通常呢，我们视罪为错误的行为啊，或者说是违反了神律法的事情。那与此同时呢，罪还包括了知善不行啊，应该做的却没有去做，这也叫罪。背景就是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行为，违背了神的律法，叫罪。我们应该做的却没有做，它也是一种罪。那罪呢，除了在行为的范畴上之外呢，圣经还告诉我们，罪还包括了人的内心的思想意念，我们人心的腐败啊，我们人倾向于邪恶。这些呢也属于罪。罗马书3:23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起源呢，是因为我们人里面的邪情私欲被魔鬼撒旦用外面的引诱所引发而产生的。要胜过罪呢，需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和神的道，需要靠圣灵的责备和警戒，需要耶稣为我们不住的代求。罪呢分为原罪与本罪。原罪呢是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啊，他们违背神犯罪所遗留的在我们人生命当中的罪性和恶根。那本罪呢，是因为我们这个生命里面的罪性。那我们带着这样的罪性呢，我们每个人在今世生活所犯的一些我们自己因着这些罪性所犯的一些罪，那就是被称为是本罪。那罪的本质呢，可以说不是一件事，而是一种对抗的关系。我们对抗神的律法，我们对抗神，我们对抗神所创造的人。罪呢具有很强很深远的危害性。那罪呢也产生非常可怕的并且是痛苦的隔离。那具体的一些隔离呢有以下几种啊，一些可怕的后果呢以下几种。一呢，与自己隔离。当我们人犯罪以后啊，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受罪恶的辖制，肉体和心灵呢不安，饱受痛苦啊。有的人犯罪以后良心受谴责，没有办法来正视自己，正如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犯了罪，要吃了神所吩咐的那个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呢，自觉羞愧，就躲藏起来自己接受不了自己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是他们发现原来自己是赤身肉体的，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这样一种生命的光景。那么当我们人犯罪以后呢，我们与人呢也产生了一个隔阂，一个隔离，人际关系受到了破坏，失去了彼此之间的尊重，价值观颠倒，损人利己。那正如在这个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本来两个人关系很亲密亚当说夏娃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本来两个人是一是原为一，但是呢犯罪以后呢，亚当呢就指责夏娃，要说就是因为这个女人，而且他不单单说是这个女人让我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而且他说 是神你所赐给我这个赐给我的这个女人，她让我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言下之意呢，这个责任要归咎于谁啊？我犯罪，这个责任要归咎于神你以及那个女人啊。所以我们看见罪恶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亚当犯罪以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来承担这样一份责任，而是要把这个责任推卸出去。那当然了，犯罪除了让我们与自己隔离，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接纳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接纳别人，那与人之间隔离。而且呢，罪还带来一种隔离，就是我们与自然界之间的隔离。人犯罪以后呢，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记载，土地也因此受了咒诅。本来在伊甸园当中呢，这个人和自然界是和谐相处的，猛兽也不吃人不伤人啊。但是人犯罪以后呢，地里长出了荆棘和蒺藜，人呢没有办法与这些猛兽啊在一起和谐同居了。猛兽要吃人啊，所以这是人与自然界隔绝的、隔离的，或者说产生隔阂的这样一种状态，一个表现。那么，最主要的，我们犯罪呢，让我们与神之间隔离了。人犯罪以后呢，从恩典当中堕落，远离了神，失去了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亚当呢，不仅仅指责夏娃，也指责神，并且呢，神也在人犯罪以后啊，把人呢驱逐出了伊甸园啊，所以因为有罪的人，那没有办法与这个圣洁的神比邻而居了，所以这个就产生了一种隔离了。那罪呢，还有一个伤害啊，就是带来了死亡。在罗马书6:23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在希伯来书9:27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后且有审判，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无论男女老幼，神要按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定我们为是，也要按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定我们为非。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来躲避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死亡是一场征战。有人说死亡是最公平的因为无论你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布衣都要面临死亡是一场无人能免的征战这是最带来的死亡。因为原先的人在伊甸园当中吃生命树上的果子，那是没有死亡。自从我们的始祖偷吃禁果违背神的命令以后呢，所有人都陷入在罪、死亡和将来的审判当中，我们与神为敌，也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每当人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们同在，我们常常落在两个律交战的苦楚当中。哪两个律呢？就是一个是向善的，一个是向恶的。因为人犯罪，所以公义的神呢命定人要承担犯罪带来的这些后果。但是神他除了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他的慈爱决定了他为我们这些陷入罪中的人设立了一个救恩。那这个救恩呢，在这里呢就指的是救赎的恩典。我们蒙神的恩典和拣选，这个救恩呢是通过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他的受死复活来达成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呢，罪人从永死当中得救，承受永生。这救恩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所成就的。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要显明神的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罪人因信称义，就是说罪人因着神的信实，本乎神的恩就算为义，被判为无罪。虽然我们是有罪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他替我们担当了这个罪责所以在我们就被赎了，就被判为无罪所以这个因信称义呢，是罗马法庭的一个用语表示虽然我们犯了罪，但是有人替我们代赎，我们被算为义，被算作是没有罪的，被判为无罪。 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带着恩典和真理。这救恩的内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路加福音四章18-19节里面啊，主耶稣基督引用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啊，这样来宣告自己的使命。他的救恩的内容啊，他所带来的救恩的内容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在圣经当中呢，救赎的作为是从身体上的救赎逐渐进入道德及灵性上的救赎，从个人的救赎以至于民族的救赎，从整体的救赎到整个人类的救赎。神是救赎的主体，而耶稣呢，是救恩的代表。耶稣基督就是整个救赎的中心思想。那下面我们来看得救恩的一个过程。首先呢，是神的拣选。神按照他的主权拣选了一些人接受他特别的恩典。第二呢，耶稣基督的赎罪。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代罪的羔羊，借着十字架上的死为世人的罪做了挽回祭，除去神的愤怒，使人与神和好，罪得赦免。在哥林多前书1:30说，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第三呢，要圣灵的感动。圣灵会在基督徒心中动工，感动我们基督徒呢来接受救恩，得以重生，得以成为神的子民。啊，这是得救恩的过程，神的拣选，耶稣基督的赎罪，以及圣灵的感动和引导。那么得救恩的一个途径，救恩呢是神送给人类的礼物，我们人只要凭着信心悔改认罪，就能白白的领受，白白的得来，当然也要白白的舍去，就是我们要与人去分享这样一份救恩，让别人呢也能够得享救恩之乐，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啊，将来不花钱就得福音，甚至要为人得福音费财费力。那么得救恩呢，我们首先要认罪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认罪呢是圣灵的第一个工作啊。一个在海边晒太阳的人与一个落水者对救生员的关注呢是不同的，改变的不是真理本身，而是你对真理的重视程度。这正是因为你清楚了自己的需求所致的，知道自己的问题就要问，我当怎样做呢？使徒们给当事人的答案仍然是今天给你的答案，就是要悔改啊。这是我们得救恩的第一步啊，就是要认罪。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个罪人，第二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认耶稣是我们的主。悔改呢并不是你尽你最大的努力来改正生命当中的罪，悔改乃是罪人意识到自己的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是对神的慈爱公义眷顾的一种悖逆，并且从罪呢转向神，与过去决裂，从此以后呢只求神的喜悦，为荣耀神而活。那第二步是悔改，那第三步呢是我们的信心。伴随悔改而来的是信心，相信神应许的信实，认罪悔改后你必得全然的赦免，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有这样一份信心。那么得救恩会有怎样的结果呢？第一个结果呢，我们会重生。好，那我们也会说是因信称义啊，它这两个词的意思啊是一样的。啊，重生就是借着圣灵而得到新的性情。当人接受圣灵在人心里面心灵的感动啊，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是在基督里渐渐长大的新造的生命。称义呢，我们刚刚讲到了啊，当我们重生的那一刻，我们也称义了啊，是指。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就是替我们担当了罪责啊，所以我们被神看作是义的啊，不再是罪犯啊，是一个义的。在罗马书3:21-26告诉我们，基督徒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那么我们得救恩呢，还有一个结果啊，就是我们可以呼叫神为阿爸父，我们与神之间啊发生了一个新的关系，是儿子与父亲的关系。 这样一个名分，使我们基督徒可以分享和神之间的新关系。我们可以称神为父，那所以我们在主祷文里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第四呢，我们的救恩的结果呢，我们会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不断的成圣，就是走上这个成圣之路啊。耶稣应许基督徒能够因真理成为成圣，成圣就是分别为圣啊，将肢体呢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过圣洁的生活。第五呢，我们能得荣耀，这是基督徒终极的盼望。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信徒都要欢欢喜喜地站在神的面前，领受荣耀的身体。那么我们得蒙救恩还有一个结果啊，就是我们有永恒的一个保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赎罪，赎去我们的罪，然后呢，我们也会有圣灵的内住和引导，这是我们的永恒保障的一个确据。在约翰福音10:28-29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的话呢，成为我们承受救恩的应许。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5:13，经上说，这些话写给你们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在约翰福音5:24，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此外，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我们承受救恩的确据。在罗马书8:16，经上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在我们外面的生活表现啊，那么也可以看到，也可以见证我们是活在救恩里面的，那就是基督徒的所作所为，顺服神，行公义，有爱心啊，这些呢都见证你已经获得了神的救恩，你已经在神的救恩里面。好，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认识救恩。那我们得救恩有什么样的确据呢？刚刚讲到了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验证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外面的生活表现也会让人看出我们是活在神的救恩里面的人。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认识救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愿神来赐福他自己的话语。